各位声音人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声音人生履历，我是玉庆。这个星期呢，我们要来聊跟这个 New Alternative Method， 就是或者是叫做 New Approach Methodology 相关的内容。不过在这之前呢，我先来分享一下这最近这些日子的一些生活感想。就前几天吧，我去吃那个，应该是国庆日那一天。OK，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已经是星期六下午了。那因为前几天很忙，然后没有什么时间来录音。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 podcast 至少就是每一周都能够上架一集这样子。好，我国庆日那一天呢，我去吃那个小火锅。那个小火锅就是大概100多块200块以内，然后单人的那种小火锅。那它就是你点完小火锅之后，它会有一个那个可以自己盛饭啊，然后有像那个饮料机台，然后像思乐冰那种的，好，还有冰淇淋什么可以自己挖，就是无限吃的那种火锅店。然后那天我在那个等那个，就是叫完之后在等那个火锅上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在这个吧台，就是拿这些自助吧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朋友，大概看起来应该国小可能3、4年级那种年纪的小朋友，一个女生，她呢用她的杯子就是去按了一杯的思乐冰，然后按完之后他跑去挖冰淇淋的地方，拿了那个吃冰淇淋的那个小汤匙，塑胶的那个小汤匙，又跑回那个思乐冰的机器，然后把那个他刚刚装好那思乐冰用那个小汤匙挖了大概一半出来，把它倒在那个，就是我们那思乐冰的机器不是都有一个让你放杯子的地方，然后上面是有网子的嘛，就是如果你在装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它就是掉到那个网子，那个像盛水盘里面，他就把他的思乐冰大概挖了一半在那个盘子上面，然后搞的那个地方就是大概弄了一个小山丘感觉在那个思乐冰的机台上，但他都还没有吃过。然后我看了之后我想说这是在干嘛，结果随即这个小朋友的妈妈来了，然后看到他之后就说，你怎么，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弄这么多，然后把他又挖在这里。然后妈妈就有一点觉得他说就疑问，这样的疑问，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也没讲话，就给了一个眼神，就是我就是不要吃这么多啊的那个意思啦。然后那个妈妈就走了，他就自己去装他的饭什么，然后没有要那个小朋友把就是说没有告诉他说你这个行为是不可以这样，然后他这个妈妈也没有想要把那个地方清干净，就那思乐冰的机台放杯子的地方就弄了一个小山丘的思乐冰倒在那里。然后我看到这场景，我是觉得就是就有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啊。我就是怎么讲呢，因为那个小朋友的行为哦，就是这个要怎么说呢，但毕竟他是一个孩子，就是还是我觉得大人的问题也是存在蛮大的啦。假设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大人身上，就是说哦，今天有一个成人然后去把思乐冰倒在那个地方，我觉得99%人都会认为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自私自我，没有去想别人，然后他想干嘛就干嘛的行为。我看了那个小孩这样子，我觉得很可惜是他爸妈并没有，就是他妈妈看见了，但是并没有告诉他说你这样不行，然后去把他，不管是他自己去把他清干净，或者是请小孩来清干净。就是后来我在那个火锅店，然后看到大家在就是那个吧台啊，我那天就特别观察了一下那个吧台，我觉得那吧台就是你真的只是我因为我的位置刚好被安排在那个吧台的旁边，所以我在吃的时候我就是看到大家进来出去进来出去，然后 有人去盛白饭，然后有人去用那个就类似卤肉饭的卤汁，就整个好像一个小社会，就看到了很多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然后不同的怎么讲，就是做事情的方式啦。那就是说 我不知道各我们听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这个是这个小朋友是你们家的孩子，或者是说他是你认识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去就是跟他讲说你应该要怎么做？那还是你觉得把斯乐冰挖在那里其实也没有什么？我是觉得从小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的个性跟做事情的方法，不论是小孩或者是大人，就像是我们成人，你在跟别人互动，你做事情的方式还有你沟通的方式，可能对方没有讲，但是其实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八成就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的个性，你做事情的方法真的都表现在每一个细节里面。然后前阵子呢，我在办活动的时候，就是我去在一个活动的场地遇到沟通的事情，就是这个活动的场务呢，在活动的当天，就是我们要安排椅子啊桌子等等，然后这个场务呢，他因为摆放，就是说理论上这个场务场地方场务的 team 要去摆桌椅嘛，就当天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是人跟人的相处之上面呢，就可以反映出每一个人的个性。然后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要我自己的心态啦，就是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场地方的场务呢，我之前都有准备图面，什么该怎么放，哪一个桌子摆哪里，然后每一个桌子是做什么用的，都有跟他讲清楚。但是当天的时候呢，他早上到的时候好像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然后跑来问我说我要放桌子要放哪里，那我就快速的跟他讲了一下，然后他就开始摆，我就说这边要几张那边要几张这样子，他就摆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诶，这两张桌子我们等一下是要放茶水的哟。他就突然很像抓狂你知道吗，他就说你这个要放茶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呢？你知不知道我们要放茶水不能够用这种桌子，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桌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堆之后就跟我说你不要让我们做事情做白工好吗？我当下听了之后，我说实在我心里是觉得你是莫名其妙吗？我已经在事前我就把整个图面什么都给你了，我都有跟你讲过，然后你摆了这个桌子之后现在要来怪我说是我没有跟你讲，但我没有跟他生气啊，我就说诶，请问一下哦，我们在之前有寄那个图面给你们，然后你这里应该有收到吧？我就只有这样跟他讲，而且我没有生气，我就是很平缓的跟他说我之前有寄图面给你们，我们上面都有标示哪一个地方要几张桌子，每一张桌子的用途是什么，请问你有收到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有啊我都有收到，但是呢因为前几天放假放完之后呢，我现在通通都忘记了。我就一整个我其实真的是我真的是三条线，我想说那你现在是因为你自己忘记了，然后你在跟我凶什么，然后说我浪费你的什么，让你们做白工，但是我都没有跟他生气，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任何生气，我只是知道他是这样个性的人。通常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我都会时时的提醒你，因为当你事情很多然后很忙碌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别人一句非常不小心的话都可能把你给激怒，就是你可能不会本来没有觉得很生气的事情，但是在你很忙碌的时候，或者是你急着时间很短要急着完成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跑来跟你讲一句话，你可能就会很容易被他激怒。所以我都会提醒我自己说，像这种状况我就是要目标集中在我现在要把事情给完成上面，不要去理会这些人的比较不友善的言语。例如说我在那个活动的当天， 我的目标就是要把桌子摆好，每一张桌子要做什么，这就是我现在要的目标。所以他跟我讲这些东西呢，可能会让我有一点心里觉得说，你是有病吗？干我什么事情？你这个是你的工作耶，你来怪我，而且我都有把资料给你，但是我都没有这样子，我就是集中在说，我现在就是要把事情给完成。那后来的确哦，到了就是早上桌子都摆完了嘛，到了下午的时候，后来呢，这位大姐呢，就是早上对我突然很凶的这位大姐，好像突然就变正常了，她好像突然又回到变正常，又变得很客气。那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看到每一个人在处理事情跟对事情反应态度上面的不同。好，这个是这星期哦发生的一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我最近呢也有在听那个 podcast， 是国外的一些 podcast， 因为我一直想说国外有什么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podcast， 尤其是关于我们这个 MedTech 领域的都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当然现在 podcast 听起来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听众可能蛮多人想要听的，就是关于能够采访这些投资人或者是新创事业的一些新的产品，看他的这个从有产品的这个想法，然后创业的轨迹，到他的这个公司可能被 merge， 或者是说这家公司上市上柜等等的这个历程的故事，这个应该是蛮多人想听的啦。那不过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产业，就是在 MedTech 产业的东西真的还没有这么的多，所以要能够像国外这样子有这么丰富的内容，我是觉得不大容易啦。所以我也希望在这边呢能够除了这一类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的 podcast 不会完全都在那些内容上面。 OK， 我这几天呢就是有在那个网络上面看到美国的这个 FDA 呢有一篇新的文章出来，这是一个10月7号的文章。这一篇文章哦就是在讲说他们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在就是在讨论 New Alternative Method， 缩写叫 NAM， 然后 S 小小的 S，或者是说叫做 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 也是 NAM， 就是新的替代方法。那要替代什么？当然就是替代动物实验的方法。那他们开了一个会呢，在讨论这个 Potential Approach， 这个整份文件哦，他们后来出了一个文件，就是记录这一个 meeting。 因为我一直很注意这一类的消息，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如果有听我们的 podcast 的听众知道，我之前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感受到动物实验的困难，还有动物实验上面就是数据的可贵。那我也感受到要牺牲这些动物呢是必须非常严肃的去对待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也在想说，有这么多的科学方法吗？动物实验是不是真的一定是必要？还有它到底对我们到底带来了哪一些的功能？是不是有方法可以取代动物实验，或者是减少动物实验，善待这些实验动物？这个是我一直都对这一类的议题很有兴趣。那这个整个大的议题里面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减少动物实验，当然你要能够提出有哪一些事情能够让你能够另外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减少动物实验吗？所以这个新的替代方法，就是 New Alternative Methods，就非常的重要。而且提出的这些方法呢，要能够在你不管在 MedTech 领域，不管你是 药品的开发或是医疗器材的开发，今天如果减少了使用动物实验，你提出的其他的方法，我们所谓的 NAM， 要能够让你在送件去审核，证明你的东西，你发明的产品的安全性跟有效性的时候，它要能够作为在法规上面的这个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嘛。不能说我开发了一大堆的方法，然后我现在又告诉你说，哦，我开发很多东西，可是你的这个东西它的可靠性怎么样，它的 credibility 怎么样，它是不是能够重复实现，能够有重复性，或者是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东西，都很重要嘛。那这几天呢，在网络上就看到 FDA 有发布这样子的一篇文章，然后他有把就是当天他们的 meeting， 哦，那个 meeting 有一个影片哦，我还没有时间把它看完，不过他这份文件叫做 Potential Approach to Drive Future Integration of New Alternative Methods for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我一直很期待看到有这样子的内容出来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drive 整个产业的前进跟移动的一个 meeting， 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结论。今天呢，稍微来讲一下这一篇文章，它有一个实体的文章，还有影片。那我还没有时间看那个影片，那个影片有3个多小时。不过这个文章呢，我大概就是了解了一下，哦，就是它这个文件啦，应该说是。这个文件哦，就是在讨论这个新替代方法在药品或是医疗器材送件的时候， FDA 它是一个审核管理的角色嘛。那它就在讨论说这个新替代方法的在决策中的应用潜力，当然目的也是希望说，如果我们有很多可用可以用的这个替代方法的话，是不是能够加速药物的开发，因为如果我可以减少动物实验或者是临床人类的临床测试，是不是能够加速药物的开发，然后提升动物福祉嘛？第一个他就解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替代方法，在这个替代方法之前当然就是用动物实验嘛。动物实验是现在几乎就是说，不管你是医疗器材或者是你是药品，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相信都会经过这个路程哦。甚至在实验室里面，如果你现在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的话，都会用到这个动物实验，可能是小规模的动物实验，十几个动物的一个 group 这种，或者是在更早期可能用到3个动物一个group 的这种实验。为什么需要新的替代方法，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现在对于动物福祉这个意识大家比较有意识以外呢，然后也希望减少动物实验嘛。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说如果不管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两个单纯的动物实验本身，事实上还是有很多限制存在的，例如说动物实验的结果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的预测这个你要实验的东西，你的这个药物，例如说这个药在人体中的反应，因为毕竟你还是在动物上面实验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动物实验还有当然一定就是涉及到伦理的问题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动物实验事实上也不是那么的便宜哦，然后要耗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除了动物福祉以外，回到科学上面来思考，你做的动物实验实际上并不能完完全全的代表之后在人体里面的反应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会想了，什么是 New Alternative Method 的这个 NAM？ NAM 呢，泛指任何可以就是我们回到这个 3R， 诶， 这个三 R 我们有一集，应该前面好几集有讲过，就是 replace, reduce, refine 动物实验的方法嘛，包含什么？包含就是例如说我在前面几集也一直很多集都有在强调的，就是用电脑模拟的方法，然后像细胞培养、器官晶片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能是未来可以应用的这个就是 NAM 之一。然后相较动物实验呢，除了就是没有用到动物以外，它当然我们要去想说它到底第一个它能不能，它的结果能不能跟动物实验一样好，或者是它有什么更好的，就是它有什么优点吗？除了它有预测性，然后它的成本有可能更低哦，然后速度有可能更快，那当然就不会有这个动物伦理的问题。讲到是不是能够更便宜，这个很难讲，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一定可以更快啦。那前几天不是公布那个诺贝尔化学奖嘛？那今年的得奖组蛮年轻的，那我看一个三十几岁，一个四十几岁，诶，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以前应该不太可能吧，以过去的这个在得奖上面，就是说要得诺贝尔奖呢，都是真的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件事情的人，可能研究了四五十年，然后九十几岁的时候呢得到这个奖。那我觉得今年真的是用就是以这个 AI 的能力，然后去就是 AI 这个技术去做出一个研究来，然后得奖，诶，这个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咯。也可以说因为有了这些工具之后，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是速度上面是可以比以前快，就是你在研究一些东西，除了是可以研究新的东西出来以外，你的研究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缩短很多时间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NAM。 所以 NAM 呢，就刚刚讲说什么有几种方式，例如说像用电脑模拟啦，或者是回到用细胞培养的方式，那或者器官晶片等等，有希望来减少传统的动物实验。实际上现在我知道在这个药品的开发上面，应该是很多人在用电脑的模型在 run 了。然后我前几天在电视上面啊，看有一个节目在报道现在的小朋友都在做什么，然后就报道现在的小朋友在学写程式，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去访问一个大概只有11、12岁的小朋友，然后这小朋友就说他现在来学写这程式，就是他已经在用这个 AI 的模型，然后在计算一些蛋白质的结构等等。哇，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未来真的是这些就是必学的工具啦，就是 AI 的东西应该是必学的工具。所以如果现在你还没有开始接触 AI， 或者是你知道 AI 但是还没有在你的生活或工作上面应用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大家要开始了解一下 AI 在做什么。然后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用 AI， 但是未来呢势必在各个层面就是都会有 AI 这些观念在里面。然后我今天早上开这个电脑看新闻的时候，又看到说好像 TikTok 在裁员，对不对？要裁掉一些人，然后原因也是说，诶，这些人做的事情呢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 AI 来取代他们。那所以未来我想大家要学会使用 AI 是蛮重要的。然后刚刚讲到现在在那个药的开发里面啊，筛选或者剂量的确定，甚至毒性的评估里面有很多都是用电脑模拟来做咯，像是预测药的这个分子，药物的分子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细胞培养呢也可以模拟药物对人体细胞的影响。那这个部分就是用细胞培养，然后模拟药物对人体细胞的影响。这一部分呢，我知道现在台湾也有很多实验室在做，特别是对癌症用药，它的大概一个流程是这样子，就是 把这个患者真的的癌细胞拿去实验室培养，然后给药，然后看他是不是对这个药有反应，找到最合适的这个药之后，再去真的让这个患者来用这个药，理论上应该是最合适的嘛。现在应该是有实验室在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它算是一个实验室的技术，所以现在也有这样的法规应该是有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器官晶片嘛。器官晶片就是模拟人体器官的生理功能，就是我们讲的 organ on a chip， 这个在前面好几集有讲过，就我知道有发展像是 brain on a chip， 就是脑的晶片，然后内脏器官的晶片等等。那现在这个整个 NAM 呢，看起来在产业上面就是有在发展嘛，但是刚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当然期待它能够减少动物实验、动物的使用，还有就是减少可能未来人体实验也能够减少，那整个这个产品开发的流程应该就是要更快，然后花费可以更少，也有更多的是期待是在说是不是能够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不过它现在呢，如果没有真的很普及去推广，然后真的让大家来使用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比较便宜就不知道，因为当它还不是很普及，很少人知道的时候，你要它变成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就不容易嘛，因为这个技术可能很少人有。所以 FDA 这个美国 FDA 呢，它这份文件呢发表出来，它当然就是有提到说 OK 这件事情是他们现在很关心的，他们的角色呢是要去让这个 NAM这些方法呢跟他们在法规上面要去监管做决策要整合在一起，当然他要加强这个 NAM 的协调，还有推动这个使用 New Alternative Method。 然后呢他们在文件里面有说，诶，未来他们要建立一个中央 NAM 的办公室哦，所以这个办公室要负责协调各方的资源，制定相关的政策，然后还要提供在技术上面的支援。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有真的有很多 NAM 的方法，假设有一大堆摆在你面前，然后你是使用者的角度，你要怎么去选择？当然你要先评估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吗，所以要有一个评估的指标，就是说开发出这个方法之后，还要开发出去评估这个方法的指标，确保它的可靠性。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建立，然后要推广，让广大的在这个 MedTech 领域的业者呢，开发产品的人呢，都要能够了解这些东西。这份文件里面大概是在讲这些东西啦，我看起来就是真的有在真的要启动了，然后我是很高兴看到这篇文章，然后也想说在这一集的 podcast 里面呢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自己也持续的在看，尤其是电脑模拟这一方面怎么样去建立过去已经有各式各样在电脑里面模拟的方法嘛。那不管你是 physics based或是你是 data driven 各种角度的电脑方法，你是 AI 的模型等等，就是在电脑里面 run 的各种方法，怎么样去建立你这个方法的 credibility， 我一直都在看这些的内容跟文章。好，希望我们未来就是这些方法都建立好之后，真的能够减少在实验上面动物的使用，那不管不除了就是动物实验以外，人体的实验呢也能够减少，但是同时又确保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还有有效性。如果你对今天聊的这个 NAM 呢有兴趣，就是在做进一步讨论，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看法的话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哦。我是真的希望每一个星期我们的内容都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观念，或者是 分享一些生活上面的感想。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哦，台风过后。哦，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最近也在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观察了解在 LinkedIn 上面怎么样去做曝光，就是不是说我个人的曝光啊，就是说我在观察在 MedTech 这个产业上面呢，就是国外这个领域上面，因为我发现它在上面有很多这个专业的，这个叫什么 LinkedIn 上面有那种电子报吗，应该是电子报，就是跟 MedTech 相关的电子报可以订阅。那也有发现一些不错的，如果我这个接下来呢，我看的比较多，有整理出一些差异的话呢，再来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分享，或者是你有看到什么样好的内容或其他网站的话，也欢迎分享哦，在我们的 Podcast 的网页，你可以直接写信，在生意人生履历的网页上面写信给我们，或者是在 Podcast 平台上面留言给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 Podcast 还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听哦。谢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聊。